主啊，这些难处你都知道，但是我定睛在你的身上，我看你不看环境，很自然主就带领我们越过那些难处，越过那些难处。有一些弟兄姊妹知道我有七八年的时间在托伦斯灵粮堂侍奉，我在托伦斯灵粮堂侍奉的时候是那个教会经历几个大的艰难的时期，非常大的艰难。我们每天早上大概六点多一点就在教会祷告，我每一天祷告，流泪的祷告，在教会遇到风暴的时候，我们流泪的祷告，相信神要保守他的教会。哦，很奇妙，神真的是一个难处过去了，一个风暴过去了，让这个教会能够越来越稳，越来越踏实。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教会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当我们愿用信心来仰望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上帝常常是做这样的事情。当我们经过那个风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是神保守，保守，怜悯，怜悯啊！还有人可以悔改，还有人可以信主，还有人信心可以成长，是因为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。魔鬼撒旦啊，常常会攻击我们啊，常常会说：“哎呀，你不配侍奉上帝。”哎呀，你那么软弱，你没有资格侍奉上帝。可是当我们看神的时候，你知道看神通常有两个反应。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，主啊，我是不配的，我是软弱的，我是失败的，我是有罪的，好像以赛亚，这是第一个反应，对不对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，所有的传道人，我们看神，我们都是匍匐在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是不配的，我是软弱的，我是失败的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。但是第二个反应是正面的，是积极的，就知道神无所不能。所以灵粮堂的创始人啊，赵世光牧师哈，他在1942年哈创办这个灵粮世界布道会，他是用这个灵粮世界布道会，就是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， 就是说那个教会一开始创办的时候就是一个差会哈，所以它不是一个 church 哈，它是灵粮 Worldwide Evangelistic Mission， 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像普世宣教的教会哈。啊，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，我们盼望做一个叫做 World Christian， 就是世界性的基督徒哈，虽然我们那样的软弱，可是当我们看到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上帝的爱是普及全世界，上帝的救恩是要临到万民万族。如果我们的眼光是这样子，无论你那样的微小，那样的微小，那样的软弱，但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眼光，所以你的心胸就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你可以去爱很多不同族裔的人。我读过三所的神学院哈，好，读过达勒斯神学院，读过富勒，也最后读 Trinity。 那神学院有很多不同族裔的学生啊，有 Caucasian， 有白人，有一些从欧洲来的哈，有一些是从这个南美洲，当然他们是那个 Latino 啊。那我们知道有很多黑人，有一些从东南亚来的，很多不同的学生。大概我的同学哈，可能那个包括30-40个国家的不同的背景，但是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相交。我印象很深刻，有一个从非洲来的学生，我在读博士的时候，他经济非常非常的困难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从刚果来的啊，你们知道那个刚果哈，跟 Chad 就是有时候他们那个边界常常划分哈。今天他住的地方可能是属于刚果哈，明天他可能就换了一个国家，因为那个边界哈常常重新划分哈，所以他的经济是非常的困难，而且他打字都不太会打哈，他英打都不太会打哈。他以前在英国做宣教士，他来读博士，所以他非常的困难。 所以哈、我跟我的太太啊，我太太帮他打字，还帮他修改英文哈、有时候还要给他一点奉献帮助他。那么我们可以学习去爱，就是说当你看到上帝的时候，你的爱心的范围就不断的扩大扩大扩大扩大、哦、所以你可以跟不同族裔的人在一起侍奉主、啊、甚至不同宗派、啊、不同立场的人、啊、不同神学观点的人侍奉、啊、我过去这十几年常常跟不同立场的人侍奉、啊、不同教育背景的人侍奉，那就是在这样的学习里面心胸不断的扩大。而那个秘诀是什么？就不断的看神，哦，不断的看神，他们也是神所造的，他们也是神所爱的，耶稣基督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当我们不断从这个角度去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来侍奉神。第三方面哈，就是我们说我们生命的侍奉最重要是我们每一天与主同行，不在乎我们的 achievement、啊、如果我们看我们的 achievement 我们就会气馁，我们就会灰心、啊、所以我们不是从责任感的角度来侍奉，我们乃是因为认识上帝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爱我，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救赎了我，他把他自己白白给了我。而在这样的基础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侍奉不会凭自己，不凭自己。好，我自己的个性有很多很多的转变，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内向，后来为了要为主做见证，我开始训练自己，好，训练讲这个 Mandarin。 我老家在花莲，我们小的时候都是讲台语的啊，台湾威，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是讲台湾威哈，所以我们不会讲国语的哈，不会讲 Mandarin， 不会讲华语，不会讲啊。所以后来我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就好好学这个 Mandarin。 我去一个国语礼拜旁教儿童主日学，那些小孩子都笑我说，陈老师你发音不标准啊。所以不是凭自己，如果我们凭自己的话，我们常常会气馁啊，常常气馁。我在突然是灵粮堂侍奉的时候，有时候需要用英文讲道，那个时候刚开始用英文讲道，有时候讲的不是很流利，回来就觉得说，哎呀，为什么不预备充分一点啊？我在当时我们 preaching 都是用英文，我可以把所有的讲章的内容一个字不漏的背起来，所以同学都觉得，哎，你英文怎么那么棒？平常我看你那么安静啊，你平常很安静，对。因为内向，但是讲道的时候可以讲的那样的流利，就是因为我都背起来了嘛，哈哈，背跟讲就不一样了哈。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能力很多的限制，哈，我们的侍奉的成绩很多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不足。哎呀，如果我们被这些东西捆绑，我们就会气馁，我们就会消沉。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凭自己。我常常想，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去、啊、他们可能几年才带领一个人信耶稣，从工作的果效是那样的小。我也在圣经里面常常喜欢讲这个一个很明显的对比，就是约拿、啊、他一步到全这个尼尼微城的人都信耶稣哈，连这个牲畜哈，连鸡啊、猫啊、狗啊都信了耶稣哈。当然那时候不是信耶稣，都悔改相信上帝哈。但是挪亚圣经说他传义道哈，100年一个悔改的人都没有哈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两个对比，那这两个对比，你知道神喜悦哪一个人的侍奉？真喜悦挪亚的侍奉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态度很重要，他的忠心很重要。约拿，我们在这里不谈神学哈，我们只从表面很简单的分析。你看约拿做工非常有果效，但是他的态度神不喜悦。所以不要太从工作的果效，不要太从 achievements， 知道不是凭自己，他是凭上帝，凭上帝。而当我们在圣灵里面侍奉的时候，圣灵就会透过我们卑微的器皿跟弟兄姐妹说话。我上个礼拜天在和平讲到，其实我讲说，哎呀，有一些先生会骂太太很笨了。后来啊，我才知道有一个姐妹跟我太太说，她的先生常常骂她很笨了。有时候圣灵会做很多奇妙的工作。当我讲完道以后，有人会跟我说，牧师，你讲这句话是圣灵透过你对我讲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当我们活在圣灵里面的时候，圣灵会透过我们这些卑微属瓦器的器皿向我们周遭的人说话。神可以用牧师向软弱的弟兄说话，神也可以用一般的信徒向软弱的弟兄说话，神也可以用软弱的弟兄向软弱的弟兄说话，神也可以用非基督徒向软弱的弟兄说话，对不对？神甚至可以用软弱的弟兄向一个刚强的弟兄说话。神是奇妙的主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常常住在圣灵里，住在基督耶稣里。我们在乡村福音布道队的时候啊，我们最喜欢读的书就是莫安德烈啊。如果你们读过莫安德烈哈、啊，莫安德烈是以前到非洲去的宣教士，他是河南裔的啊，一个已经过世很多年，大概将近100年的一个神非常重用的老仆人，他写了很多灵修的书。我们在乡村福音布道团的时候很喜欢用穆安德烈，因为穆安德烈写了很多有关灵修的书，还有我们常常思想他怎么样可以真正行在主的光中。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住在基督里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就是每一天住在耶稣基督里。当我们每一天住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，很自然圣灵透过我们来工作。有时候我们完全没有想到，因为时间不多哈，剩下只有5-6分钟，我们很快的哈提那个第五点哈，第五点，侍奉的危机啊，我很快的提一下，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求主哈帮助我们脱离这些侍奉的危机。我刚刚讲，本来侍奉就是生活，一种活在基督里的生活，或者说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生活啊。所以侍奉基本上不是做什么，侍奉乃是一种生命的见证。所以不要变成职业化啊，这特别是对传道人说，不要变成职业化。职业化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用在平信徒的这个角度，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啊，不是因为我有一个职分所以我侍奉啊，不是因为我有一个角色所以我侍奉，而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最重要的动力不是义务感，不是责任感啊，这个是职业化的危机。第二，什么叫商业化？很多人把侍奉主啊当作是一种商业行为，特别很多所谓 mega church 啊，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很多很多的 mega church， 这些 mega church 是大教会，他们是10,000人、20,000人，甚至有一些大教会可以到50,000人哈。mega church， 我们知道 mega church 最大的危机就是商业化、企业化所带来的世俗主义在大教会里面。那怎么样避免商业化？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哈，不是从企业的观点好去为主征战，我们乃是从这个永恒属灵的观点为神征战。特别在北美有很多的宗派哈，我在道勒士读神学的时候，有一次有一个老师哈跟我们讲说，如果你毕业以后要去哪一个宗派侍奉，每一个宗派哈都有列出他们的薪水哈， 你做 assistant pastor 多少钱 associate pastor 多少 senior pastor 多少钱，做这个 Christian director 多少钱，哦，你们可以去 apply 很多不同的 positions。你发现教会商业化，虽然可以达到一万人两万人，但是已经危机重重哈，很多的信仰都走了样，很多的信仰都扭曲，很多的信仰是充满了世俗的味道跟色彩，何等的可惜。功利主义哈，就是不要急功近利哈，教会如果太看重 productivity， 太看重这个绩效，就会产生这个功利主义的心态，有用就好啊！这个我们中国人本来就是受功利主义很大很大的影响。在教会里面，为什么要坚持原则？要坚持真理，不是有用就好。如果那个方法错了，那个方法有一天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啊！不是说有用就好，这个是世界的道路啊！形式主义。就是说我们只会装样啊，特别牧师很容易落入那个形式主义的危机里面，因为牧师太习惯了哈，讲道讲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甚至五十年，太会讲道了，因为他已经不用看讲稿，他已经不用看圣经了哈，他可以背得骨瓜，非常的熟哈，他可以倒背如流的这样来讲道。但是我们知道很容易就是在外面没有实际，甚至传道人流泪啊，流泪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啊。我们看那个 Jimmy Swagger 很会流泪，你们有没有看那个以前那个 Jimmy Swagger 每次讲到哦，他好会唱歌哦，让他好会表演哦，然后他好会流泪哦，但是不久又犯罪了啊。所以你知道我们人是非常的诡诈，诡诈到一个地步你连自己都不知道你是那样的诡诈，所以要常常的悔改，意思就是说因为连我那样的诡诈我都没有办法识透，所以大卫说求主赦免我隐而未现。什么叫做隐未现？我里面的诡诈，我自己在异世界都没有洞察的诡诈，我要求主来检查，求主把它拿掉。那是形式主义，本位主义就是说，哦，这是我的教会啊，我的教会。我常常告诉所有教会的牧师说，你真的爱主是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为别的教会祷告多少啊？好，你的教会如果人多了啊，你很高兴；或者你的教会人，有些人跑到别的教会去，你就难过了。这个是本位主义的心态，你从一个教会变成宗派也是这样子啊。我们台福很容易会有这个宗派主义的危机哦，要小心。任何一个宗派都会有这样的危机。好，我们不要标榜啊，不要标榜。我们只是说主在你永恒的计划里面，我刚好被你带领在这个宗派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，我的目标啊是要高举你啊，不是高举教会，不是高举宗派啊，因为所有的教会都有缺点，所有的宗派都有缺点啊。我自己原来在长老会成长，后来在信义会也侍奉过，在圣洁会也侍奉过啊，在相福侍奉过，在林良堂侍奉过很久，好，那么过去这一年我在台福帮忙哈，我在六所的神学院教过书哈，你看我去每一所神学院教书的时候，我都祝福那个神学院啊，我不会有这个宗派的心态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个神学院是最棒的最棒的神学院呢，每一个神学院都有软弱，都有缺点啊，所以就不要有本位主义，不要有准位，我们就是按着主量给我们的地界，我们在那里忠心的侍奉，不要表演主义哈，就是说我们的侍奉不是做给人看，所以你去问你自己，什么叫做 表演主义，就是说你真正侍奉主，你真正爱主，你做一些事情是别人不知道，有时候甚至连你太太都不知道，你是否愿意做很多事情是别人都不知道，甚至你的太太也不知道。如果你喜欢做这样的事情，你开始明白什么叫做与主同行。要不了解我的意思？我再讲一遍，什么叫做不落入表演主义？就是说你愿意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是别人不知道，你在家里做一些事情是别人不知道，可能只有主知道，你愿意更多做这样的事情。哦，那是真正学习与主同行。如果你做了一件事，你就想要别人知道，你做了一件事恨不人全教会的人都知道，我有医病赶鬼的恩赐，我盼望全洛杉矶的人都来参加我这个医病赶鬼的聚会。哦，你知道很多时候，很多时候就会落入那个表演主义的危机里面。事工导向其实就是包括上面所讲的，什么是事工导向？就是开始我们把目光从主的身上挪到我们的事工，挪到事工的层级上。我回台北的时候啊，我常常去士林灵粮堂讲道。那么我在士林灵粮堂讲道的时候啊，我都会跟他们的同工谈一谈，我会提醒他们的同工，当他们做小组教会做得很成功的时候，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试探就是落入事工导向的危机里面。哦，他们人数成长得很快啊，哦，从几百人变成1000人，从1500人，哦，很快，10年里面，但是那个卡在那个中间 ，impair 他们去做事工，动力不再是神那个单纯的爱。哦，那个是很危险的，很危险。啊，我不是说事工不好，但是他们需要常常被提醒，常常从事工里面脱离出来，安静在主的面前，再一次悔改，再一次悔改，再一次悔改，再一次悔改。你知道有一个人叫做施宁啊，施宁是西德玛利亚姊妹会的创办人，他写了一本书啊，叫做《爱他就是爱耶稣》。在那本书里面提到，主责备他失去起初的爱，就是以弗所教会，那个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说，你失去起初的爱是在什么时候？是在他最热心的时候。他觉得说，哦，我最为主摆上的时候，哦，我好像把自己全然在祭坛上烧尽的时候，主说你失去了起初爱我的心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真的每一天与主同行。我常常鼓励一些弟兄姐妹，你去做最卑微的事啊，做最卑微的事，不要人知道，做最卑微的事，没有人去做的，你去做啊。你们家的厕所没有人扫，你常常去扫厕所啊。在教会没有人扫厕所，你去扫厕所，做最卑微的事。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哈，有一个牧师哈，姓孙哈，他本来在灵粮堂，后来他出来做传道人，现在在浸信会牧会。他有段时间，他们教会没有 janitor， 他是博士啊，他是大公司的老板，但是他学习扫厕所哈，每一天把厕所扫得更非常干净，比 janitor 扫得更干净。啊，他开始学习真正来服侍主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。我们虽然是那样的渺小，那样的软弱，就但是你还是用你全能的宝贝来托住我们，来拥抱我们。主，让我们一生一世可以与主同行。主，我们请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，看见你那卑微的样式。你是纯全的羊羔，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却是默默无声。主啊，请你让我们效法你的脚踪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